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北约秘书长吕特指出，中俄透过网络攻击、虚假信息和能源勒索，试图破坏北约成员国的稳定和安全。他强调，北约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加强自身防御，绝不向中俄的挑衅妥协。这次北约外长会议的一大重点，亦是制定新战略来应对中俄混合威胁，包括宣传、政治干预以及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吕特特别提到，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比如波罗的海海底电缆被切断和欧洲物流仓库的火灾，可能都和中俄相关联。吕特仲引用意大利总理的警告，指出西方如果不积极参与，可能在非洲和中东被边缘化。他呼吁北约盟国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维持地区稳定。针对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无人机和其他两用产品的报道，吕特则表示谴责。他说，中共、伊朗和北韩都参与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他强调，北约将持续追踪这类活动，并呼吁盟国进一步采取措施压制相关行为。吕特亦透露，他曾经在11月和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讨论如何提高国防工业产能，以应对中俄军备竞赛。他强调，北约盟国必须在军事和经济上全面准备，确保能够有效应对未来挑战。另一方面，瑞典当局近期要求中共货船伊鹏三号配合调查，怀疑其与海底电缆破坏事件有关。吕特说，这类威胁每日都在发生，北约必须时刻警惕。他在记者会中提到，北约正在约旦设立办事处，并与南部邻国加强合作，以阻止相关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渗透。他感谢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多年来提供的战略支持。预计北约外长会议将在4号进一步探讨应对中俄威胁的具体行动，以强化全球安全和稳定。礼拜二，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玛丽莲·洛雷卡宣布结案，原本应该在一个礼拜之后宣布对亨特·拜登的量刑裁决，他有可能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不过作为初犯者，他有可能被判处比这个短得多的刑期，甚至完全避免坐监。司法部的特别检察官还反对撤销在加利福尼亚州提起的一件案，那件案是由亨特·拜登未能支付140万美元的税款。洛杉矶的一名联邦法官还未就该案作出裁决。拜登的决定被视为对其政治声誉的重大挑战，违背了他先前不干预司法的承诺。美国媒体评论认为，此举可能成为拜登政治生涯的一大污点。在即将于2025年卸任的背景下，这一特赦行动令他的总统任期面临更多质疑，亦令民主党陷入更深困境。在这个同时，民主党内部亦出现分歧，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公开表达失望，认为拜登将家庭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树立了不良先例。另外，这一决定可能助长未来总统滥用赦免权，尤其是在共和党推动的针对民主党的司法攻势中。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2号为拜登的特赦行动进行辩护，说总统赦免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的政治对手似乎不会放弃追杀亨特·拜登。让皮埃尔强调，这个并不是总统第一次赦免家庭成员。柯林顿在卸任之前赦免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川普则赦免了他的女儿的岳父。 而共和党人对拜登决定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个是司法政治化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削弱了司法部的公信力。共和党参议员柯顿等人说，这一行动将令共和党在未来提名争议性官员的时候更具合法性。同时，川普支持者已经暗示，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可能利用这个案例为2021年1月6号国会暴动的被定罪者进行大规模赦免。美国总统拜登于12月3号启程访问非洲国家安哥拉，外界评估此行不单止彰显美国对非洲的承诺，亦被视为对抗中共在非洲影响力的关键一步。当日，拜登和安哥拉总统约昂·洛伦索在首都罗安达会晤，讨论经济合作、人权和地区安全等议题。拜登当日在安哥拉首都鲁安达近郊的国家奴隶制度博物馆发表演讲的时候说，美国全力支持非洲，并承诺提供财政支持。拜登说，一些非洲民众因为历史性干旱而流离失所，我宣布向他们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新人道支援。非洲南部目前正面临这个地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干旱。拜登说，奴隶制的这段历史对美国和安哥拉都有深刻影响。他形容奴隶制为美国的原罪，并强调两国共同努力创造更光明的未来。另一方面，拜登此行的重点亦是美国支持的洛比托铁路项目。这条铁路计划连接刚果民主共和国、赞比亚和安哥拉洛比托港，旨在运输重要的矿产，比如铜、钴和锂，到西方市场。美国开发金融公司为该项目提供了5亿5千万美元的借贷，整体投资额达到30亿美元。这些矿产是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技术的重要原材料。拜登强调，美国对非洲资源的需求不单只是经济考量，更加是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实践。安哥拉近年来逐渐靠拢西方，而拜登的访问被视为是美国和安哥拉关系的重要里程碑。洛伦索说，两国合作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稳定。不过，拜登此行亦引发了一些批评。国际特赦组织指出，安哥拉存在使用过度武力镇压示威和压制言论自由的现象，而拜登未公开提及这些问题。安哥拉反对派则认为，拜登错失了聆听公民社会声音的机会。美国官员回应说，拜登一贯在私下谈及人权问题。外界认为，拜登这次访问展现了美国对非洲的战略重视，特别是在中共加大对非洲关键资源掌控之际，拜登政府希望透过基础建设、投资和合作，提供非洲更多发展选择，进一步巩固美国和非洲的关系。预计拜登将于12月4号前往洛比托港参观，并结束他为期两日的非洲行程。美国政府和新西兰、澳洲、加拿大的网络安全机构3号联合就中国的网络威胁行为发出警告，这三国以及美国和英国同属五眼情报联盟。这种多国声明体现了中共黑客行动的全球触及范围。这场网络间谍行动今年较早的时候浮现，被分析师称为盐台风。在这个之前，黑客试图打入多家电信公司的网络。黑客利用他们打入电信公司网络的能力，针对了大批客户的原数据，包括有关日期、时间和电话与短信接收方的信息。联合调查局已经表示，黑客针对的某些信息和美国执法调查和法庭命令有关， 这个似乎讲明这些黑客或者试图读取涉及外国情报监视法的项目。不过在礼拜二的媒体简报会上，官员他们说他们认为黑客的动机更为宽泛，意图深深转入美国电信系统，以掌握读取美国人信息的广泛渠道。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执行助理局长杰夫·格林在媒体简报会的时候指出，和中共政府有关的黑客组织炎台风入侵几家美国网络业者的攻击事件，最早在今年春末或夏初就被发现，安全威胁目前仍然存在。最近几宗备受瞩目的黑客事件都和中国有关。官员他们说，北京方面试图窃取技术和政府机密，同时获取打入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的能力。今年9月，联合调查局宣布挫败了一宗中国大规模黑客行动，该行动涉及在20几万台消费者设备上安装恶意软件，包括相机、录影机以及家庭和办公室路由器。今年10月，官员他们说，和中国有关的黑客攻击了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和他的竞选搭档 J.D. 曼斯参议员，以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的助手的手机。格林强烈建议美国民众使用加密通讯，以确保自身的通讯安全。南韩总统尹锡悦于当地时间3号晚10点23分发表紧急谈话，宣布戒严，但在国会190票全票通过要求解除之后，4号凌晨4点20分尹锡悦说将取消戒严令并撤回戒严部队。尹锡悦宣布戒严的时候，同斥反对党把持国会、削减预算，是无耻的亲北韩反政府势力。他在解除戒严的声明里面仍然要求国会立即停止令国家功能瘫痪的可耻行为，包括反复弹劾、立法操纵以及预算操纵。在解除戒严之后，尹锡悦取消了4号当日的行程。南韩一夜之间戒严又解除戒严，南韩最大工会全国民主劳动组织总联盟表示，工会成员将无限期罢工，直到总统尹锡悦落台为止。南韩反对派共同民主党国会领袖朴赞大在声明中说，即使戒严令被解除，他亦难逃叛国罪指控。这次事件已经让全国人民睇清尹锡悦无法正常治理国家，他应该请辞。住在南韩首尔的瑞眼看世界频道油管博主文瑞对本台记者说，尹锡悦辞职落台的可能性颇高。他说尹锡悦他现在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他主动提出辞职，这个是一个情况。如果他不辞职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尹锡悦他身边的幕僚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辞职了。这样的话就是他很难再继续执政。我觉得因为本来就已经朝小惹大，他里面的这个执政能力、执政情况非常差，那再往下的话他很难去驱动整个往前推进。咁下面嘅舆论同民众嘅作用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对朴槿惠嘅呢种弹劾嘅情况。到嗰个时候就係话国会2/3嘅议员同意嘅话，咁佢好有可能就被弹劾咗。所以话目前嘅整体嘅判断唔单止係我，包括好多人都喺度判断尹锡悦无论係主动被动可能都要落台啦。目前这个情况是这样，南韩国会表决通过解除戒严之后，总统尹锡悦宣布取消紧急戒严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号对此表示欢迎，并重申支持南韩人民以及美国南韩联盟。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的发言人4号说， 瑞典总理原定这个礼拜访问南韩的行程将会延后。日本首相石破茂4号亦都说正以格外关心的态度关注这件事。日本媒体指出这个事件恐怕会影响石破茂访问南韩。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董伟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